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美国人比尔·波特热爱中国文化，过去30年他走遍中国大江南北，翻译了大约1600首古诗，写了一系列介绍中国的书籍。早年他就以其对于中国文化的追寻而闻名，在《一念桃花源》中，他试图追寻心中向往的理想世界桃花源。他踏着陶渊明与苏东坡的足迹，经扬州一路向南，至惠州、雷州，直到天涯海角的儋州、琼州，再回溯到陶渊明的故里庐山。陶渊明、苏东坡、王安石等人遗留至今的遗迹，当时当地的处境、心态，以及随之而生的诗歌、理想，在波特优美流畅、明白如画的文字中自然浮现。还有手绘的路线图、地图和实地拍摄的照片，一起把我们带入古代文人的世界。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的《一念桃花源》，苏东坡与陶渊明的灵魂对话。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的《一念桃花源》，苏东坡与陶渊明的灵魂对话。一位70多岁的美国人，一个生活在1600多年前的中国诗人，他们之间会有怎样的关联？比尔·波特的作品《一念桃花源》意在致意陶渊明，一位让他深深着迷的归田园居、超然世外的中国诗人。
塞去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陶渊明 is my favorite poet. He's my favorite poet because he's my favorite person.
陶渊明是我最喜欢的诗人，因为他是我最喜欢的人。他的诗很棒，但是他的人比诗还要精彩。相比其他中国诗人，我最喜欢他，因为他所倡导的生活方式正是我向往的。中国文化是一个宝藏，里面有许多西方人不知道的宝贝。我发现了这个宝藏，希望将它与更多的西方人分享。
正如陶渊明，热爱中国文化的波特，终其一生在寻找梦中的桃花源。波特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时学习人类学，希望通过了解人来确定自己该怎样生活。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人类学博士时，他选修了中文课，在学习过程中接触到了一本讲禅的书，从此跟中国文化结了缘，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89年开始，比尔·波特只身前往终南山探访隐士，并将探访见闻集结出书，取了一个非常有诗意的名字，即大名鼎鼎的空谷幽兰。这只是一个开始，往后多年，波特持续在中国各地行走，写下了近10部中国文化系列书籍，包括《蝉的行囊》《黄河之旅》《寻人不遇》《彩云之南》《丝绸之路》《江南之旅》等。比尔·波特的这一系列作品，既不是单纯的游记，也非专业的文化研究，而是二者兼而有之，做到了专业性与趣味性的完美融合。在路上，在文字中，我们认识了一位深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人。2015年，比尔·波特在上海偶然得到朋友相赠《贺陶河间》和《陶诗会评》。《陶诗会评》是一部陶渊明诗集，而《贺陶河间》是苏东坡为每一首陶诗写的贺诗。苏东坡和陶渊明二人相距700多年，苏东坡在遭遇人生困境时，在诗里遇到了陶渊明，以贺诗的形式开始了一场持续10数年的灵魂对话。收到这两本书，对比尔·波特来说是一个大惊喜，也激发了他要在两位诗人穿越时空的对话中探个究竟的想法。于是波特决定重走苏东坡贺诗的几座主要城市，从扬州开始，到惠州、雷州、儋州、琼州、常州，最后再去陶渊明的故里庐山脚下，一路寻访遗迹，行文依旧是熟悉的味道，随性、真诚、幽默，读来不禁莞尔。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的《一念桃花源》，苏东坡与陶渊明的灵魂对话。把酒问天，扬州问渊明。千里之行，始于足下。2017年5月3日这天，我们从上海虹桥火车站出发，不仅车票在手，而且是有座的。时代变了，今天的出行条件很好，真是今非昔比。这次不是我单独出行，我的两位朋友李欣和殷云跟我一起开始了苏东坡和陶诗的追溯之旅。我们乘高铁先到常州，在苏东坡先逝的地方献上我们的敬意。苏东坡1100年北归中原，到了常州时病倒，次年病故于此。我们在常州待的时间不长，在运河边敬酒，献上首诗，就继续上路了。常州和扬州分别在长江的南北两侧，我们开车从镇江向北跨过润阳长江大桥前往扬州。在1957年建成第一座长江大桥之前，经大运河从常州纵跨扬子江到扬州是最快的途径。扬州是京杭大运河上的大都会，是北宋时期中国商业和文化中心，与都城汴梁的重要性可以相提并论。商贾来自四面八方，包括经丝绸之路远道而来的阿拉伯人。扬州为当时第一纳税城市。苏东坡写《贺陶诗》是在扬州做知州时开始的，然后在惠州决定进《贺陶诗》，在海南岛的儋州完成了所有的贺陶诗。所以 扬州、惠州和儋州，就是我们这次寻访苏东坡和陶诗踪迹的旅行路线。过桥半小时后，我们到达扬州瘦西湖北岸的酒店。我们想在苏东坡过夜的山脚下留宿，这虽是个小细节，但我们就是要沿着一些小细节来追寻偶像诗人的踪迹。苏东坡1092年在扬州任知州六个月，在这里苏东坡开启了贺陶诗的篇章。我们到扬州时就开始下雨，且淅淅沥沥下了一整夜。第二天早晨雨稍小了一点，我们开车到蜀冈山上，刚停车雨也停了，我们径直往平山堂和古林堂走去。大明寺建于南朝的刘宋大明元年，以鉴真东渡闻名遐迩。唐代的鉴真和尚曾在大明寺讲律传戒，经官五次东渡失败，他还是在66岁高龄而且双目失明的情况下抵达日本，在奈良创建唐招提寺，弘扬佛法。平山堂位于大明寺西侧，为欧阳修任扬州知州时所建。欧阳修号醉翁，4岁丧父，母亲以芦杆画地教他认字。他1030年进士及第，并开始了仕途生涯。景佑3年，欧阳修参与了范仲淹领导的改革，受打击报复，被贬为夷陵县令。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职后，再次参与范仲淹等人推行的吏治、军事、贡举法等改革，但再次被守旧派击败，欧阳修被贬为滁州太守，后又改知扬州、颍州、应天府。皇佑元年，欧阳修被召回朝，任翰林学士，修纂《新唐书》和《五代史记》。欧阳修为后世留下了不朽名篇《醉翁亭记》等文学瑰宝，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对北宋文学的另一大贡献，就是扶持了苏洵、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等新派学人，将北宋文学推向一个辉煌时代。而这些新一代的文学才子们也创造了诗词的颂调。欧阳修极为赏识苏轼的文采，并将文坛宗主的衣钵传给苏轼。我老将修父子思文，而苏轼跟弟子们说，昔欧阳文中常以诗任赋于某，故不敢不勉，一时文章盟主，则在诸君，亦如文中之赋寿也。宋元佑7年，也就是公元1092年，苏轼任扬州知州时，为纪念已故的恩师，在平山堂旁建了古林堂。堂内对联取自苏轼《古林堂诗》的第一句：“深谷下窈窕，高林何扶疏。”苏东坡并从中择取“古林”二字，命名“古林堂”。对联前的条案上置有赤壁怀古意境的盆景。在扬州，苏轼写了一篇《问渊明》，作为和陶渊明的一次精神对话。在这首诗中可以看到，苏轼赞同陶渊明在困境中乐观旷达、超凡脱俗的人生态度，但他认为陶渊明仍然没能很好地处理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因而达不到更高的解脱境界。随后苏东坡写了第一首贺陶诗《贺陶饮酒》。贺诗就是一唱一和，是与陶渊明灵魂上的对话和精神上的共鸣。苏东坡在《贺陶归田园居》中有言：“昔我在广陵，怅望柴桑陌，常吟饮酒诗，颇获一笑事。 从中能够看出，当时苏东坡对陶渊明诗比较喜欢，偶尔会作贺陶诗。苏东坡的《贺陶饮酒》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陶渊明在公元415年左右写了《饮酒20首》，近700年之后，57岁的苏东坡向往陶渊明那种自在的生活，一边饮酒，一边与陶渊明进行对话。苏东坡在引言里说，他常常把玩酒杯为乐，但他喝酒不多。这天与客人饮酒过午，客人走了以后，便贺陶渊明饮酒诗20首，心里似有归隐的想法，但还不忍放弃仕途，因而在出世与入世之间缠绵纠结。在写《寻人不遇》一书时，我在每个诗人的生活或埋葬的地方都会读一首那位诗人的代表作，并献上一杯酒表达敬意。但这次在扬州大明寺里跟苏东坡对饮，显然不合时宜。我从包中取出我的《贺陶河间》，朗读了苏东坡的《贺陶饮酒》之一。贺诗有几种写法，原作也称原唱，贺诗是对答附和。贺诗可以指作诗酬贺，不与被贺诗押韵，也可以与被贺诗押韵，但不必用其原字。而次韵法则每押韵句须以与原诗相同的韵字结尾。苏东坡选择了最接近原诗的次韵法，写了所有的贺陶诗。从内容上与偶像对话，从韵律上与知音唱和。陶渊明，饮酒之一。衰荣无定在，彼此耕共之。少生瓜田中，宁似东陵石。寒暑有代谢，人道美如姿。达人解其会，世将不复疑。呼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苏东坡《贺陶饮酒》之一。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云何得一世，亦有如生始。寸田无荆棘，家畜正在资。纵先于世往，所欲无复疑。偶得酒中去，空杯亦长迟。古林堂的两侧陈列室内讲述的苏东坡的生平，尤其突出介绍了他在扬州的文学成就和政绩。在介绍他的杰出作品区，墙上挂的就是我选读的《贺陶饮酒》。君子所见略同，让我也感觉在这里读了饮酒话题的诗，不那么过意不去了。毕竟陶渊明在诗里谈的远超于饮酒，他谈了许多值得我们思考和反省的人生哲理问题。苏东坡在扬州虽然只做了半年的知州，但为当地百姓做了3件大事儿。第一件是缓付百姓官债，农民因连年的灾情缴纳不出关税，苏东坡上书陈请朝廷减免积欠赋税，给灾民们喘息休整的机会。第二件是取消劳民伤财的万花会。之前每年扬州芍药开花的春季，扬州官府大办万花会，苏东坡下令取消供特权阶层享乐的万花会，平民百姓无不拍手称快。第三件是准允官船船夫顺带一些私人货物出售以补贴收入，这样务实的方案安抚了船民，使船民以船为家，安居乐业。我们刚从古林堂出来，大雨又倾盆而下，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我们乘电梯上到七零塔 顶层俯瞰瘦西湖。七陵塔始建于隋仁寿元年，也就是公元601年。唐代诗人李白、白居易等均曾登临，并留下了千古绝唱。我们站在塔顶，瘦西湖在烟雨朦胧里，卷地吹来忽不见，望湖楼下水如天。接下来我们要开车去南京，赶去深圳的飞机。我们要从深圳去惠州，苏东坡南贬岭南之地，也是他决意进贺陶诗之地。920多年前的今天，苏东坡已经从定州出发，跋涉在到惠州4000里的路上。如果在今天他乘专车走京港澳高速中间不停的话，一天就到了。而当年他只能选择颠簸的陆路或较为平缓的水路，他并不着急赶路，而走水路还可以见些老朋友。就这样走走停停，6个月以后才到惠州。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的《一念桃花源》，苏东坡与陶渊明的灵魂对话。一会儿见。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美国人比尔·波特热爱中国文化。过去30年，他走遍中国大江南北，翻译了大约1600首古诗，写了一系列介绍中国的书籍。早年他就以其对于中国文化的追寻而闻名。在《一念桃花源》中，他试图追寻心中向往的理想世界——桃花源。他踏着陶渊明与苏东坡的足迹，经扬州一路向南，至惠州、雷州，直到天涯海角的儋州、琼州，再回溯到陶渊明的故里庐山。陶渊明、苏东坡、王安石等人遗留至今的遗迹，当时当地的处境、心态，以及随之而生的诗歌、理想，在波特优美流畅、明白如画的文字中自然浮现。还有手绘的路线图、地图和实地拍摄的照片，一起把我们带入古代文人的世界。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的《一念桃花源》，苏东坡与陶渊明的灵魂对话。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的《一念桃花源》，苏东坡与陶渊明的 灵魂对话。在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桃花源，它美丽、平和、超然物外、不入流俗，像一个美丽的梦。沿着苏东坡、陶渊明的足迹，去他们住过的地方，喝他们喝过的酒，念他们写的诗，去追寻桃花源的来处和去处，把这个梦境带入我们现实的生活之中。比尔·波特如是说。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比尔·波特开始在中国旅行，寻访传统文化。他实地探访诗人、隐士，去他们居住和写诗的地方，用最好的威士忌给诗人们敬酒。比尔·波特始终在路上追寻着中国文化，他在中美两国出版了一系列阐述中国文化的书籍，并产生了广泛影响。代表作包括《空谷幽兰》《蝉的行囊》及《寻人不遇》等。他还将《寒山诗集》《石屋山居诗集》以及王维、柳宗元等人的诗作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这一次，他试图追寻中国人心中千百年以来的理想世界——桃花源。比尔·波特从阅读并翻译寒山的诗集，开启中国古诗词之门说起。他因深深着迷于陶渊明和苏东坡的诗，以及对两位伟大诗人的向往，而踏着两人的足迹，开启寻访之旅，自然而然创作出《一念桃花源》这本书。2017年，波特拜访了心心念念的陶渊明墓，他沿着陶渊明和苏东坡的足迹，一路来到陶渊明的故里江西庐山。在庐山脚下的陶渊明墓前，波特敬上三杯桂花酒，这也是同为陶渊明粉丝的中国诗人苏东坡最喜欢的酒。波特说，那一刻我快要哭出来了，我感觉陶渊明穿过了遥远的时空，活生生地走到了我面前，好像一伸手就能摸到他。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这首陶渊明的《饮酒》来自主持人张磊和中阮演奏家冯满天，这也是比尔·波特与陶渊明的初遇。陶渊明这些清新朴素、恬淡高远的诗句让波特 一见倾心。他说，整个世界都停止了，这正是我一直寻找的感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的《一念桃花源》，苏东坡与陶渊明的灵魂对话。不辞岭南，惠州晋贺渊明。早茶过后，我们开始了探访东坡玉会遗迹之旅。这一天是立夏，天气预报30度，雷阵雨。在这瘴蛮之地，要去拜访几个遗迹，还需要上天开恩。苏东坡好像跟老天爷打了招呼，给我们安排了蓝天白云的艳阳天。在惠州，只要自报是苏东坡的朋友，事情应当好办一些。惠州自隋朝便是东江流域的政治和军事要地，惠州老城三面临水，宋朝便建有城墙。顺着惠州古城墙往南，我们的车停在了东江与西之江交接处，这里就是苏东坡到达惠州时上岸的码头。小山坡上有座砖塔，过去惠州的读书人进京赶考都必须从这个码头上船，后来清人筑文笔塔以励志。砖塔旁边这块地本是合江楼旧址，当年的合江楼是官驿，用来接待过往的官员。合江楼原是惠州府小东门城楼，历经战火洗劫，旧址也荡然无存了。苏东坡的仕途生涯经历了2次大起大落，他21岁中进士后开始做地方官，一路升任到湖州知州之职。然而因为他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得罪了朝中政要，卷入乌台诗案，被捕入狱，后被发配到黄州。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大挫折。1085年在被高太后和司马光重新启用后，他再度步入仕途青云，官拜礼部尚书。然而他因仗义直言再次成为宫廷斗争的牺牲品，在几经外放之后，于1094年被贬岭南，再次跌入仕途低谷，并从此不出朝廷。苏东坡在2次流放的过程中也在修心，达到了文学上的高峰。他自评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我们这次是踏着他南贬的足迹，也就是他写贺陶诗的路径，来寻访苏东坡遗迹的。接到南贬的旨意后，59岁的苏东坡遣散了其他家佣，让2个儿子带家人从定州回宜兴的家。苏东坡1094年4月从定州出发，历时半年之久，于9月底到达惠州。9月27日早晨，苏东坡与儿子苏过在惠州北面登陆，步行山路15里，来到岭南第一山罗浮山。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苏东坡对罗浮山向往已久，于是在众人陪同下兴致勃勃地游览了罗浮山。苏东坡的仕宦生涯遭受沉重的打击，使他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生价值，并研究道家思想，同时也探索一下长寿养生术。在惠州期间，苏东坡熟读葛洪的《抱朴子》，并有感写下《贺陶读山海经并引》。渊明读《山海经》13首，其妻皆仙语，于读《抱朴子》有所感，用其韵赋之。初秋季节，在幽人空庐的半隐状态下，苏东坡研读《抱朴子》，像跟好友对话。至何者，不以山海为远，也不以古今为据。 他与陶渊明和葛洪论道的场景可以画成一幅三世图，三人结伴同游，返璞归真。在第十三首里，苏东坡认为自己是庄子中的畸人，追求宇宙之理而不通世俗之故，求池是归老的理想世界，而来到罗浮山与蛇虫相处也是静心的意境。携手葛与陶，归哉复归哉。苏东坡携手葛洪和陶渊明，结伴超然同游。十月二日，经过一整个夏天的长途跋涉，苏东坡终于在惠州城码头上岸，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热情欢迎。苏东坡受太守詹范礼遇，在合江楼观驿住下来。这个消息几天后就传到了三千里外京城宰相张敦的耳朵里。张敦跟苏东坡早年是朋友，后与苏氏兄弟成为政敌，在寻各种机会打击苏氏和苏辙。张敦下令将这个贬官赶出官驿，食宿自理。我们开车越过当年苏东坡修建的东新桥，来到宏大崭新的合江楼下。我们和朋友们在这个旅游景点前合影之后，驱车前往东坡故居嘉佑寺。等我们到学贝街的东坡小学时，正赶上学校中午放学的时间。这些可爱的孩子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大胡子外国老人亲自来东坡小学，他们好奇地围着我，问我从哪里来，我也借机考一下他们对苏东坡的了解。果不其然，他们对苏诗如数家珍，朗朗上口。我不想耽误他们回家吃午饭，在苏东坡像前合影之后，就跟孩子们道别了。东坡小学的王伟业校长带我们参观了校园中央的嘉佑寺，学生们都回家午休了，寺里一片寂静。因为寺院建筑年代已久，为了学生们的安全，学校已经不再使用这个老建筑，而是用护栏把嘉佑寺封闭起来。打开护栏的门，我们愣住了，似乎穿越了时光隧道。隧道的前一段是宋元时代的古建筑，又经过了各个朝代的修葺，最近一次大修也是清末年间了。是苏东坡把惠州变成一座文化名城，建了便民的路桥工程，也是因为苏东坡，嘉佑寺这个破旧寺庙建筑才可以保留到千年之后的今天。一字坡宫折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过去的一千年，没有第二个名字在惠州有更大的影响力。苏东坡在嘉佑寺住了五个月，嘉佑寺除了名字响当当外，当时就是一座破庙，地处偏僻，在城墙以外要坐船渡河才能到，生活访友极不方便，而且杂草丛生，虫蛇出没。苏过叹气道：来时也似无鱼骨，去后闲门有雀罗，何异于灵雨。搬到嘉佑寺不久，苏东坡就发现归善县治之北数百步抵江，少溪有磐石小潭可以垂钓。他写下：初日下棹前临府涧，一钓望鱼，乐此甘县。苏东坡来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没多久就去钓鱼，反映了他随遇而安的心态。为进一步加害苏东坡，张敦决定派与苏家有仇的表兄程政府为广南东路提刑，前来惠州巡查苏东坡的情况。表兄程政府42年前也是苏东坡的姐夫，不幸苏东坡的姐姐嫁到程家不久就抑郁而死。苏洵痛失爱女，断绝了与程家的关系， 张敦想利用苏成之间的家仇，借成之手加害苏东坡。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林颖，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的《一念桃花源》，苏东坡与陶渊明的灵魂对话。再会。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生非我有，何时忘却阴影，夜阑风静无闻凭，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家是数学符号的加号。在环球资讯微博上，我们也期待着您的留言互动。再会。